当天世界无奇不有，等你来发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大千世界，我是袁野。这俗话说得好啊，民以食为天。那么在我们身边呢，我们也看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美食大赛，像什么吃热狗啊，还有吃水果大赛。但今天我们将去看的这个比赛呢，却和以往的都不一样，它是吃一种叫做前麻的植物。哎，今年的冠军啊，是在英国的一个小镇诞生的。比赛选手在吃前麻的时候呢，这些前麻叶子上面还爬着许多的毛毛虫。不如一起去看一下。
今年度的世界吃刺曲麻大赛冠军在英国多塞特市的小镇诞生。1986年，曲麻比赛首度发迹，当时人口约300人的英国马须伍市的小多塞特村，两个农夫为了谁在自己的农地上种出了最长的曲麻一事争吵了起来。为了解决争端，当时的女主人伊恩·巴顿宣布，我们将在本地区举行一场公开大赛，以决定谁拥有本地区最长的荨麻。比赛中，参赛者需要常使口腔保持极其潮湿的状态，并小心地卷起刺荨麻的叶子，再送入口中，不然舌头将变成黑色，嘴唇也会因此肿大，更把它当作一种运动。尽管上面仍爬着自然的衣服生物，如毛毛虫、阔鱼以及其他爱吃荨麻的昆虫等，为了把刺荨麻令人疼痛的叶子吃下肚，参赛者使用的技巧千奇百怪。这种运动的技巧显然在于如何保持口腔的湿润状态。随着吃荨麻大赛的声名远播，今年的赛事吸引了世界各地参赛者，来自澳洲、俄罗斯、北爱尔兰以及比利时等地的选手不远千里来到英国多塞特。参赛者面对的是在一个小时之内以自己的方式大嚼刺荨麻的挑战，赢家必须在比赛时间内吃下茎叶长达2英尺的去叶刺荨麻。果如其然，吃荨麻大赛的比赛规则极为严格，只准许食用大会提供的荨麻，参赛者不准自行携带，也不准使用任何嘴部麻痹药物。女性参赛者则由来自多塞特市普尔镇23岁的索尼亚·福克斯封后，她奋力嚼完30英尺的刺荨麻。比赛最后由德文郡当地的一名青年参赛者保罗·克林斯获得冠军。这位28岁的平面艺术设计师奋力嚼完长达58英尺的刺荨麻。2002年世界冠军得主西蒙说，
这样的比赛太匪夷所思了，我不建议你们参加，这可不好玩的。如果你吃了太多其他东西觉得不舒服的话，只要不停地喝水就好。味道恶心是我今天吃到最难吃的东西。
您可能需是一个英国人才会欣赏这个比赛，不只是把吃刺荨麻当作一种极限挑战，更把它当作一种运动。
今年2月的时候呢，俄罗斯的一名伐木工人无意当中发现了被母亲遗弃的2只小老虎，幸好他们会及时的被送到了野生动物组织。那么这件事情也在提醒着人们要继续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以防止有许多人会把这些捕猎来的老虎们肢解之后呢，以高价出售到中国去。
今年2月，俄罗斯远东地区海参崴的一名伐木工人和卡车司机发现了2只遭到母兽遗弃的西伯利亚幼虎，当时这2只幼虎约有2个月大。他们随后交由当地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分部的职员照料。4个月后的6月20日，工作人员将这2只幼虎从海参崴空运到莫斯科，再分别转送到莫斯科和瑞典的老虎医疗中心。 俄罗斯自然资源部门提供了紧急的兽医支援以及运输工具来协助运送幼虎。西伯利亚虎主要栖息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是亚洲情况最危急的濒临绝种动物之一。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俄罗斯分会负责人弗伦特索瓦说，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在俄罗斯远东区发现了六只幼虎，但很遗憾的，其中两只因为太虚弱，营养不良死了，另外四只存活下来。现在您看到的这对幼虎是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在伐木工的营地附近被发现的。西伯利亚虎别名又称为阿尔木虎、韩国虎、满洲虎、北中国虎等，是力气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除了海参崴地区，也可在俄罗斯与中韩边界的伯利市发现西伯利亚虎的踪影。根据记载，1996年俄罗斯境内共有430只野生西伯利亚虎，这几年经过保育人士的努力，老虎的数量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然而现在这些大型猫科动物需要更多的保护，以防遭到盗猎者的杀害，把它们的身体的各部分高价卖到中国去。
当我们在美丽的公园里边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的时候呢，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还在垂死的和疾病做着斗争。一位以色列的朋友呢，他身患一种非常罕见的肌肉萎缩症。那么前不久呢，他爬上了在以色列的一栋最高的摩天大楼，希望借此呢来呼吁广大人们对这种疾病的关注。一起去看一下。
6月22日，罹患肌萎缩厕所硬化症的以色列攀岩家许莫洛维兹，在昔日攀岩伙伴的协助下，攀上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最高的摩天大楼，希望藉此募集基金，提醒社会大众重视这种罕见的疾病。目前许莫洛维兹已经到了肌萎缩厕所硬化症的末期。俗称为渐冻人的这种疾病又称为路盖里戈氏症，以1941年死于这种疾病的美国棒球选手的名字来命名。在被拉到第43层大楼之前，许莫洛维兹告诉记者，
罹患这个病已经有5年了，在那之前的25年，我是一个登山家、攀岩家，我希望用攀登高楼的方式让大众关注这种疾病。我们要一路往上爬，希望这不是我的最后一次，我还想要爬其他的地方，但是以我的病程来看，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因此这可能是我此生最后一次的攀爬。如果能因此引起大家对这个疾病的重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到目前这个病没得治，至于我的情况你也看得出来，我无法呼吸，我需要呼吸器的帮忙，而我几乎无法动弹，现在已经是第5年了。
渐冻人的病程走得很快，病人首先会感到肌肉无力，随后逐渐的萎缩，大部分病人会在5年之内死亡，至今没有预防和治疗这种疾病的办法。许莫洛维兹决定向这种疾病的退化本质挑战，最后一次以他孱弱的身体登上塔的顶端，好好俯瞰欣赏特拉维夫美丽的天际，以抚平因为肌肉萎缩而加注在他身上的痛苦。昔日的攀岩伙伴们身上垂挂着绳索，一面往上攀爬，一面小心翼翼，一寸一寸地把坐着轮椅挂着呼吸器的许洛莫维兹往上拉。虽然许洛莫维兹自认为无法在有生之年等到渐冻人的突破性研究而获得治愈的希望，他仍呼吁大众和医学界共同来筹募基金，研究这种致命的疾病。
考古学家们一直在带给我们惊人的发现，那么同时呢，也推翻着我们先前的许多理论。在秘鲁呢，考古学家们就发现了距今1700多年的莫奇卡文明，它比我们想象的秘鲁文明还要早1000多年。
秘鲁的考古学家发现距今约1700年的莫奇卡文明古墓，它的时间比我们较熟悉的秘鲁印加文明还早了1000多年。秘鲁考古队领队华特阿尔瓦7月3日宣布，发现了一座距今约1700年属于印加文明之前的莫奇卡贵族古墓。位于秘鲁北部海岸地区的莫奇卡文明约活跃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800年之间，发展集中于秘鲁北部拉里德塔德省沿岸的乡村。这个遗址表现出社会上的每个人的职能和地位，阿尔瓦说，
所有的坟墓都很重要，但识别死者身份和地位最有用的是皇冠上的 V 字，那是莫奇卡世界中的神秘记号。我们所发现的，也就是你们现在所拍摄和看到的物品，是一系列属于死者的装饰品及标志。我们不晓得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装饰品或服饰。
墓葬中的物品主要是贵族衣饰上的面具、手工制品和一些铜和金的饰品。他和考古学家们携手合作，以保存那些饱受岁月侵蚀而损坏的手工制品。要修复它们可是严谨浩大的工程呢。
在德国有这么一对爱侣，他们同在1977年的1月7号出生，而他们长久以来的最大心愿呢，就是能够在2007年的7月7号完成他们的终身大事。终于他们如愿以偿，让我们一起送去祝福。
德国爱侣爱妻成瘾，2007年7月7日结婚。一对同在1977年1月7日出生的德国情侣，选择在2007年7月7日举行婚礼。从此以后，他们的生命再增添一桩与数字有关的美事。卡琳·梅克尔和罗伯·佩特西这对德国情侣同于1977年1月7日出生，他们俩长久以来的心愿就是能够在2007年7月7日这一天完成终身大事，如今终于如愿以偿。他们选择在柏林电视台顶楼的餐厅举行婚礼。新娘卡琳说，2007年7月7日对我们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是第333对在电视台顶楼结婚的新人，我们总是被这些幸运的数字包围着。新郎罗伯有感而发，
因为七这个数字在我俩的生命中频繁地出现，对我们而言它真是个幸运的数字。
下面这条消息呢，我看到的时候吓了我一跳，说实话。那么就是在印度的北部许多地区呢，人们一直在抱怨着他们的交通阻塞问题，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是一些迷路的乳牛啊，还有水牛，他们在马路上走，和汽车和摩托车抢道。 那么政府呢也是很有办法，他们决定啊，在这些牛只的体内植入一种晶片，那么方便于他们的主人呢尽快把他们找回来。到底这种办法可行不可行呢？我们一起去揭晓。
数以千计的乳牛和水牛自由自在地在印度北方邦首府洛克瑙市的街道上穿梭游荡，与摩托车骑士争道的结果经常造成交通混乱，意外事故频传。洛克瑙市政单位于是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市府雇用了一间私人机构，请他们把微晶片植入每只牛的腹部，希望这样一来，除了能快速地帮主人找回迷路的牛只，马路也能落得清净。工作人员使用医疗植入器将微晶片从牛只的嘴巴植入，这个微晶片载入了饲主和动物本身的详细资料，不过这项服务属于自费范围。洛克瑙市长丹内许新表示，
为了使克鲁瑙变得美丽、干净、无污染，所以在考量到整体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一些做法。就像我跟你讲的，这些微晶片啦、执照呀，政府会向饲主收取一些费用。
晶片公司代表山地普辛说，
这是一张万无一失的身份证，一旦植入了晶片就永远留在牛只的体内拿不出来。这张身份证里面包含了所有的资料，包括牛只的主人、所在地、何时注册的，这些我们都一清二楚。
牛只的主人非常支持这项行动，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可以更容易地掌握牛只的行踪。饲养主亚达夫说，
过去我们无法监控牲口的去向，现在至少在植入晶片后，我们可以追踪到走失的牛只，不用像过去一样必须到处去找它们。
长久以来，印度人将牛视为神圣的动物，有圣牛之称。印度的10亿多人口中，其中好几亿人每天都要仰赖牛只所生产的牛奶、牛粪和牛皮。在这里比较特别的是，他们只拿取老死的牛只的牛皮。
许多时候呢，我们发现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在印尼的一批非常辛勤劳作的农民们呢，就发现在他们的村庄里有一天从火山当中喷发出了一种非常珍贵的食盐水，那么这种水呢被他们称作是天赐的礼物。
印尼的一座泥浆火山喷出食盐水，为当地村民提供了生产一种特殊食盐的新生计。福晋村民说，这是天赐的礼物。长期以来，印尼爪哇岛上的库维泥浆火山由于地表深层的地热流动所致，一直喷出含有二氧化碳和丰富矿物质的液体。这种液体可以提炼出食盐，并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制盐的村民把盐水引导到干草上过滤，然后把滤过的盐水倒进抛开的竹筒上，放在阳光下晒干。水分蒸发后，竹筒内会留下食盐。 莲农西耶姆说，这种方式制造出来的食盐与普通海盐口味不同，它的味道有点甜。普通食盐每公斤只卖350卢比亚，但是这种以竹筒晒过的泥浆提炼出来的盐每公斤要卖到2000卢比亚。西耶姆和她的丈夫依不同天气状况，每个星期最多可以生产到40公斤的盐。在雨季来临时，枯萎火山爆发会更为猛烈，盐农会就近挖掘水塘来储存这些盐水。观光客也从喷口10米外之处观赏这种奇特含盐的地热泥浆温泉喷出。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等你来发现。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大千世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